天父，谢谢你，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使我们内心产生变化，外面的行为可以改善。祈求主带领我们更多体验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丰富，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居住在基督里。你与我们同在，做我们的帮助，做我们的诗歌和喜乐。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今天早上我们提到，在人生成长的过程当中，负面的人际关系常常会扭曲我们的人格，慢慢成为我们潜意识和反应。正面的人际关系常常会建造我们的人格，更加美化。可惜环境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我们每一个人固然不必为环境负责，但我们要为我们的反应负责。基督徒的信仰可以给我们力量，使我们用正确的态度去面对环境所给予我们的压力迫害。福音也有一种能力可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美化我们的人生。我们每一个人其实说起来都不算很正常，身体的方面来说没有一个人完全健康，心理上也没有一个人完全健康，但上帝会帮助我们进步。每一只丑小鸭都渴望有一天会蜕变成为天鹅，每一只毛虫也渴望有一天会蜕变成为什么？蝴蝶。好啦，那青蛙有一天渴望变成什么？王子。对了。有什么力量可以使丑小鸭变成天鹅呢？有什么力量可以使毛虫蜕变成为蝴蝶呢？福音具有这种能力，能够使负面的环境影响变化成为正面积极的建造，能够对过去的创伤进行医治，使我们人格更加整全，也有能力可以化过去的咒诅成为未来的祝福。福音也有一种能力可以使我们破碎的能够变成完整，好像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那里说，神是那一位领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神。愿上帝帮助我们可以经验到这样的蜕变。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福音有这种大能，所以我给它起一个名称叫逢凶化吉。在过去不管有多少黑暗的消极的负面的，现在都可以改变成为正面的积极的，是一种祝福。这样的经文很多，从前跟现在对比，你看在诗篇三十篇第五节说，虽然一宿我们有哭泣，但是到了早晨我们就会欢呼。昨天晚上也许是一个悲剧，但今天我们看见上帝的美善旨意。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节说，主耶和华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但你的教师却不再向你隐藏。所以你碰见困难，结果成为上帝的祝福，你失去的反而加增，你减少的反而是一个得着。圣经这样的真理很多，他说你向左向右，一定听见背后有微小的声音向你说，这是正道，要行在其间。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们早上也引用过，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从前种种譬如昨日，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何等美丽的福音呢？一个税务员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贪心勒索。那撒该碰见了耶稣以后，对耶稣这样说，我从前讹诈谁，现在还他四倍。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一个贪财的人遇见耶稣带来改变。以赛亚书四十三章十九节你看也是一个对比，他说神能够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出江河，在荆棘地，可以说用现在的俗语来讲了，这是我家的，没有这一节，没有最后这几个，在荆棘地可以怎么样种出玫瑰。你们不觉得玫瑰跟荆棘很像吗？它也有什么？玫瑰也有什么？也有刺啊！你看，上帝可以化咒诅成为祝福。以赛亚书三十五章第十节也这样说：有一天，当新天新地完成的时候，忧愁叹息尽都逃避，永远的福乐要临到我们。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八节，保罗做见证说：我蒙召是要传福音给人，使他们从黑暗归向光明。你看，这也是祝福啊！从撒旦权下 归向神，有人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四节那里提到新天新地完成的时候，他讲了几句话，从此以后不再有悲哀，不再有疼痛，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痛苦，有生命树、生命水的河，可以永远的满足我们。但愿我们经验到日日新、狗日新、又日新等等啊，中文系的，我们可以经验到这种完全的改变，每一天的改变。看啊，那座宝座的将一切都更新了，并且圣经上常有这种圣经节说每一天都是新的，所以我们要经验到上帝的里面带来了奇妙改变。变变变变变变变，会不会唱这首歌？变变变变变变变，我要变，忧愁变为喜乐，长年变为缘。再来呢？主恩真丰富，说也说不完。还有呢？对了，只有满口赞美主恩典。变变变变变变变，我要变。忧愁变为喜乐，长年变为缘。好，这就是福音的大能。如果我们对福音有这种体验，你就是福音的大使。周围有许多人困苦忧伤，你把福音带给他有一种盼望。周围有许多人绝望，你把福音带给他，让他知道他有希望可以蜕变成为一个新人。有许多外向的人说，主啊，你改变我，让我可以更内向有深度一点。有很多非常内向的人，主啊，你改变我，更能在弟兄面前谈笑风生，他们就会喜欢我。因为有很多人都苦于受限制于自己从小养成的个性，希望能够更有效的改变自己。福音有这个能力。我本来真的是非常内向害羞的人，自从信了耶稣以后，我觉得我有很大的改变。我同班同学土木系50个，大概也许20几个四年，我不一定跟他讲过话。最喜欢自己一个人，拿着录音带啊，在椰子树底下看看蓝天白云，听听风吹鸟叫，哇，生活多写意逍遥，何必跟我同学打交道，很麻烦的。那现在你看，我的 ministry， 我的工作都是跟很多的群众接触，这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后天再造的结果。你们所看见的是一个神迹，都是一个神迹。上帝可以化咒诅成为祝福。我们怎么样改变呢？如果良心常常控告，罪恶感深重，我们在基督耶稣的里面得着宝血的洁净，有蒙赦免的平安，这是何等的释放呢？如果我们从小别人攻击我们，因此我们养成攻击性，可以在基督耶稣里面学习啊，我们大家都是弟兄姊妹，用爱相对待，产生温柔和驯良。我们内心的冲突和矛盾可以因着耶稣基督整合在一起，得到和谐跟宁静。我们仇恨的内心有了饶恕的品质。在人生的难题当中，我们困顿、挫折、灰心，在基督耶稣里面，他告诉我们，他就是我们的盼望，永远有希望。只有中间这个门是开着的，好，那个门好像被他们锁了。管理员，在基督耶稣里面有希望的火花。如果我们是愤世嫉俗的，什么都看不顺眼，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接受了他的恩典，学习每一样都是用感恩的态度来看。从前自私的，信了耶稣以后，耶稣为我舍己，我也学会为别人舍己。从前是骄傲的，现在看啊，上帝创造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两片树叶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雪花没有完全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某一些长处别人没有，我要学习能够被神使用。但是我也有一些弱点，正是我的强处所在，我要学习谦卑。有自卑感的，可以在基督耶稣里面建立自信。最近我跟我内人被邀请到 Minnesota Twin City 双子城一间教会去带领夏令会，有一个人叫陈仲木，他就过来跟我们谈一谈，我们谈了很多，我从他的身上看见上帝的大能。他的太太喜欢去教会，是个基督徒，他说我不去，太太说那你把小孩送去好了。他一去，小孩太太笑完了，车子就开走了。牧师在楼上说，请大家现在低头为这个人祷告一分钟。 这样过了半年，太太邀请他去聚会，他不去。有的时候主日学的老师在前面教主日学的时候，他就坐在后面那里叽叽喳喳跟其他的家长讲话。老师说你们要讲话请你们出去到外面，他很生气，耶鲁大学的大博士听你指挥啊。他是金门县第一个得到博士学位的，福建省金门县。后来他们家里常常为他祷告，感谢神，他就开始有很多奇妙的变化。他看过《封神榜》《西游记》《三国演义》，有一天他打开圣经来看《创世纪》，本来是翘着二郎腿的，在那里吃花生的，他看《创世纪》，后来看到《出埃及记》，说：“哇、哦，这个才是真神，行了这十大神迹，解救以色列民族哈。”后来他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乖乖把两腿放下，坐在脚上，然后用两手捧着，非常恭敬的读。等到读到《利未记》说不准吃猪肉的时候，全家里的人就说从今天开始不准吃猪肉。哇，他越看圣经越觉得这些圣经是何等的奇妙呢。现在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你一点都看不出来他是耶鲁大学的大博士，很谦卑，非常柔和，从他的身上有一种喜乐跟谦卑流露，你真的不知道他是耶鲁大学大博士毕业的。这就是福音的大能，让一个人相信了以后产生奇妙的改变。我告诉各位，福音实在是化咒诅为祝福的福音。从我们人生从前所遇见的许多负面的事物，我们可以看见正面积极的价值。你如果有这个眼光，你会很快乐，原来这些事情都是上帝化妆的祝福。你现在看从前，不管失恋也好，挫折也好，重考一年也好，都是上帝的祝福。比如如果我们身上有一些身体上的软弱，有一根刺，像保罗一样，他说在我身上有一根刺，我三次求过主，叫他把这根刺挪去，但上帝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类的软弱身上彰显得完全。保罗的经验是他身上的一颗刺是他的祝福，免得他有三重天的经历，过分的骄傲，这是一种祝福。你要这样看，人生就会喜乐。假如因为我软弱，所以更加催化我常常来依靠神，与神同在，那就是你人生最大的机会。有一些人如果不是因为失恋，他怎么会信耶稣呢？如果有一些人不是生病住在医院里面一年，他怎么可能把圣经读三次呢？我们这样看，从负面的来看见上帝的美善，你的人生会很有力量。如果我们多受苦楚，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四节说，你既为基督多受苦楚，将来就可以安慰那受同样患难跟苦楚的人。这是你的祝福，你现在受苦。假如有人现在死了儿女，你从来没有这个经验，请问你能去安慰他吗？你说哎呀没关系的，再生一个。那我告诉你，他一定一句话就把你打倒，他说又不是你家里死一个人，真的。但吴元晃伯伯如果去安慰他的话，哈，这就很有分量了。因为吴元晃伯伯大概50岁的时候，他女儿22岁从基督书院要毕业，忽然之间有一天得到脚长沙，那是后来才知道的，肚子疼送进医院，明天要领毕业证书，今天要送他进入棺材。所以吴伯伯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挫折，他要来这次聚会，大概70几岁老人家，瘦瘦的，耳朵也82了。哇，我还以为他70几岁，带着一个助听器。我告诉你，他一生当中侍奉许许多多遭遇同样痛苦的人，这是上帝给他的祝福。他知道从前所遭遇的这些创伤是上帝美好的旨意。在腓利门书第15节这样说，他写信给腓利门保罗，他说阿尼西姆暂时的离开你，是要叫你永远的得着他。那是一个奴隶，从腓利门的家里偷了很多的钱以后，跑到罗马去花天酒地，后来在罗马碰见保罗，悔改成为基督徒。保罗就说你还是回到你主人那里好了。那奴隶说我偷了很多的钱，那我怎么办呢？保罗说我写一封信哦，向你替你求情。说腓利门啊，从前这个人所欠你的都归在我的账上好了，你要接纳他，他如今是你亲爱的弟兄。从前他暂时离开你，是要你叫你现在可以永远得着他。 你看这许多的事物的因果关系，圣经教导我们用这种眼光去看。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说，我们外体虽然毁坏，但是我们会有这个属灵的 potential， 这种潜能去经验到我们内心心思一天。你们在遭遇困难的时候怎么样自我安慰？把这几节圣经抄下来，这是最积极的思想。哥林多后书六章十节说，我虽然是贫穷的，但是却可以叫许多人富足。可惜有很多世界上现在的有钱人，我是富足的，但是却叫许多人成为贫穷，我才可以得到富足。哇，这个真是太残酷了。那保罗说，我虽然贫穷，我叫许多人得着富足，这是多好的经文呢。马太福音五章第四节那里说，你是哀恸的，你就有福气了。如果你所遭遇是非常大的痛苦，经常哀哭，圣经说你一定会得着上帝的安慰。哇，这些经文何等有力。约伯记四十二章第五节说，约伯遭遇到很大的苦难，在同一天的时间里面，十个儿女通通死光，牛羊呢通通被掳掠，还有呢房子被火烧了。一天的时间当中，他落在极大的痛苦里。他的太太更厉害，你还相信神啊，死了吧。你们去看经文，真的他太太骂这几句的，你还信靠神。约伯他说，我们赤身出母胎，赏赐的是耶和华，收起的也是耶和华，我不敢用我的嘴来得罪神。不过在结束的时候，有一节经文非常宝贵，约伯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从前对上帝只有知识，我风闻有神，那经过这个苦难的熬炼以后，我亲眼看见你。哦，何等宝贵的经文，这是苦难的熬炼。使徒行传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说，耶路撒冷的教会受到犹太人的迫害以后，所有的使徒都分散逃开来，看起来对教会是一个很大的损失。焉知道从今以后，这使徒把福音从耶路撒冷带到犹太全地，带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哇，福音反而因此传开了。你们看见这些上帝在苦难背后的美意没有？那是化妆的祝福。所以我常常看失败其实是成功的妈妈，对不对？是成功的踏脚石，应当这样看。损失呢，是进化你自己的机会，有一些减少了以后，其他机会加增。挫折呢，要锻炼我谦卑的品质。不幸呢，是使我可以来发展属灵的福分。爱迪生，全世界到目前为止得到专利权最多的一个发明家，听说那时候得到了专利权，你们一生里面渴望得到一个专利就可以怎么样？只要一样专利就怎么样？就够了，对不对？美国只要得一样专利 ，IBM 来说，哎，你这个线路的专利卖给我，我去做电脑，只要他跟你签一个约就够了，对不对？有多少个人可以得到1000项专利？大公司对吧？几万个那些 PhD 都没有得到，没有办法得到1000样，爱迪生得到1000以上的专利，所以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家。他在纽泽西那里靠福特，就汽车大王的帮助，建立了一个非常昂贵的实验室。有一天实验室发生大火，把他几十年所有实验的成果一个晚上通通都烧光了。正在烧大火的时候，儿子站在他旁边，看见爸爸被火光熏得整个脸通通都红了，白胡须随风飘动，儿子非常感伤，爸爸这一生所有的努力统统都完了。爱迪生生性非常豁达，他知道负面的后面总是有正面的含义，所以他讲了一句话，他对他儿子说，快去叫你妈妈来，因为他一辈子再也看不见这样的大火了。哇，很好。第二天他讲一句天是更加豁达的话，他感谢神，这一把火把我从前实验的错误通通烧光了。哇，这个太厉害了。我想他所领悟到的圣经是从那负面的环境事件当中去看见它正面的含义，你这样人生就会快乐。而这种思考方法呢，是可以锻炼的，你们信不信？有很多人在结婚那一天还愁眉苦脸，但是有一些人在丧礼的那一天还可以微笑，还可以感恩。你要哪一种人生？福音就有这一种大能，可以改变我们。 我们看约瑟身上就是这么美丽的故事，他一生很不幸，可是呢他化咒诅成为祝福。为什么他可以成为我们美好的榜样呢？约瑟的爸爸叫什么名字？雅各。以色列，以色列一共生了十二个孩子，约瑟的时候他是第十一个，十二个还没有生下来，叫便雅悯。因为以色列一共四个太太，凡是太太多的生下来小孩子，小孩子彼此中间怎么样？会不会很和睦？大家都只听谁的？孩子只听谁的？听妈妈的。那妈妈呢，为了要争夺这丈夫将来的遗产，所以家里不是很和谐。不幸这个爸爸他最爱的太太就是生了约瑟，那爸爸也最疼爱约瑟，所以呢十个哥哥都是穿牛仔裤出去牧羊，约瑟呢穿一件公子哥儿的彩衣在家里面享受冷气。哇，十个哥哥心里非常嫉妒，哇，他有彩衣穿我们没有，他是最好的食物我们吃次等的，他不用做工我们要在田里面晒太阳。所以约瑟年纪轻，少不更事，这个字是不是念作少不更事？应该怎么念？我念的对不对？少不经事哈。好，谢谢。他怎么样呢？他在哥哥面前晃来晃去，他做爸爸的间谍，这十个哥哥如果做错什么事情的话，他都报告到哥哥那里，报告到爸爸那里。那你想看十个哥哥心里感觉怎么样？我做错事情的话你就报告十个哥哥怎么样？越来越恨之入骨。所以千万你们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做错事情的时候要私底下哈帮助他，不要去报告爸爸妈妈。那十个哥哥更加生气。有一天约瑟做了一个梦，梦见十个哥哥他们捆的河捆通通倒下来，我捆的河捆站住，他们在拜我。然后他就讲给十个哥哥听说，你们通通都来拜我。哦，十个哥哥这个时候就想计策开始对付他。有一天他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太阳月亮十个星星通通都来拜我，就是说太阳月亮通通都来拜我。他爸爸听了这一次生气了，我是太阳，你妈妈是月亮，十个哥哥都是星星，都来拜你啊。这一次爸爸生气了。有一天爸爸对约瑟这样说，你到田里面去看望你哥哥他们平安不平安。他一走到那里的时候，十个哥哥说，看啊，那做梦的来了。好，他们就开始商议怎么样杀害他。有一个说给他宰了，然后呢拿血涂在衣服上面告诉爸爸说被狼吃掉了。另外一个开始想宰他也不是办法，留他在家里又不是味道，所以想要救他，就建议说我们把他卖给以斯玛利人到埃及去做奴隶，先把他再放在坑里面，怎样哀求十个哥哥通通都不理他。他被卖到埃及以后，被埃及禁卫军的司令看中，在奴隶市场上面把他买回来当奴隶办事。主人的太太叫做祖母，看见这个年轻人长得非常英俊潇洒，就勾引他说，来吧约瑟，主人不在，今天晚上你跟我睡在一起，因为他在皇宫。约瑟无论如何不肯。我们感谢神，在希伯来人中有约瑟，在中国有柳下惠。很不容易做到的柳下惠，因为女的自己投怀上抱，这样引诱他三次以后，有一天说主人不在，约瑟不从。哇，圣经讲得非常好，他一定很敬畏神，心里准备好。那女的拉住他的衣服，你来跟我一起睡觉吧。那约瑟看见衣服被他抓住没有办法脱身，只好怎么样，把衣服怎么样脱掉，然后人跑了。你们知道那些女的像这么厉害的得不着以后一定怎么样，一定怎么样，一定什么恼羞成怒。主人回来，都是你做了好事，你把这个奴隶买回来，在家里戏弄我，你差一点戴绿帽，你知不知道？你看他的衣服在这里，你看我一喊他就把衣服脱下跑了。那些女的可以扭曲化变成这个。主人就把她下在皇宫的监牢里面，她第一个被哥哥出卖，离乡背井，只有十几岁，从此以后几乎看不到爸爸妈妈。第二个她被人诬告，落在监牢里面。那如果要心理不正常，谁最有资格？谁有资格？ 要埋怨上帝，谁有资格？约瑟有资格。你们遭遇的苦楚还没有他深，真的，他最有资格。心理变态，哎，以后女的如果来勾引我的话，我加倍的报偿给他。哎，我为什么要下监牢？啊，他感谢神，他维持他在上帝面前的敬虔，他有解梦的能力。有一个是粮食局局长，专门给饭皇帝吃的；有一个是公卖局局长，专门给酒，给王喝的。他们各做了一个梦。约瑟说：“啊，你们有一个会去杀头，有一个会官复原位。”果然如此。官复原位，在国王面前美言几句好不好？那个人通通忘记。等到法老做了一个梦，七年有稻穗非常丰富，七只非常肥的牛；七年稻穗非常贫穷，七只很瘦的牛。啊，七只瘦的吃掉了，七只肥的也没有再胖起来，这是什么意思啊？哇，那个王宫里面的那个公卖局局长之类的就说：“啊，王，我记起来，在监牢里面有一个人会解梦。”约瑟出来，啊，王啊，你有七年的丰年，那将来有七年的荒年。如果你不预备粮食的话，七年的荒年可以把七年所有丰年所收的，通通都给吃掉了，还亏空了都不够。王说：“你做宰相，替我做财政部部长，管理全国粮食生产跟农业部长，这两个加在一起。”后来约瑟非常成功，在遭遇到大饥荒的时候，他的哥哥听见埃及有粮食，那十个哥哥就带了金银等等到埃及来要买粮食。外邦人来的，马上那粮食局的官员就把他带到约瑟那里。约瑟一眼认出他们，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认出约瑟。事隔十几二十年，他现在又头戴乌纱帽，他们怎么记得呢？他们讲的话约瑟通通都听出来。约瑟当时心里非常心跳非常的快，圣经没有说了，这是我讲的。看见十个哥哥从前出卖我的，现在第一次见面，看他们样子怎么会心不跳。用尽各样的方法来考验这十个哥哥有没有真正悔改。后来这十个哥哥回到第二次他们来了以后才相认，那回去吧，爸爸跟妈妈都请到埃及来跟约瑟见面。他们来的时候，真的第一次来的时候，真的跟约瑟跪下，请你卖粮食给我们。好，那这个故事哈，非常精彩。最后结局，等到爸爸死了以后，十个哥哥非常害怕。他现在是宰相，我们是寄居在这里的。从前他疼我们，可能是为爸爸的缘故哦。现在爸爸死了怎么办呢？他如果要抽我们的筋，剥我们的皮，我们一点反击的力量都没有。十个哥哥这个时候第二次跑来跪在约瑟的面前说：“我们从前所做的，哦，请你一定要原谅。”当然一定很诚恳了，啊，不像我这样，讲的话一定很诚恳。现在在约瑟的手中要任凭宰割，你知道约瑟讲什么话？我觉得他的人格实在非常正常非常健康，从前的悲惨的遭遇没有扭曲他的人格。要是我的话，我说暂且回去，来人了，这要是我的话，我一定这样做。不过约瑟哈，跟他十个哥哥说亲爱的话，圣经这样写，我看了非常受感动。每一次读圣经上只有两个故事，我一定三个故事一定哭。第一个是耶稣钉十字架，第二个呢是约拿单对大卫王说的话：“我爸爸是父王，但是上帝拣选你做王，我做你的宰相好不好？”那承继王位的人说：“你做王，我做你宰相。”我每一次看到这个一定哭啊。第三个是约瑟的故事，那太动人了。他对十个哥哥讲这一句话：“你们以为你们从前是害我，他只约瑟这样说，但上帝的美意不是这样。上帝是先派我到埃及来为你们预备粮食。”我看到这里真的非常受感动，这么伟大的人格。如果我们每一位对过去曾经得罪你的人具有这种态度的话，上帝一定祝福你，你可以成为一个国家的宰相，真的，你够资格。从前你们的本意是要害我，但我告诉你们，你们不要为这件事情忧伤。上帝派我先到埃及为你们预备粮食，免得我们全家灭亡，饥荒的缘故灭亡。哎，我看到这些实在非常非常受感动。你们的本意上面的这些通通都是要害我，但神差我来，你看在所有的苦难当中提拔我，每一样 成为我的祝福。在你生平历史当中，你要化咒诅成为祝福，你必须有这种 perspective， 这种透视力，去看在你人生当中的不幸事件，有上帝最美好的旨意和转机。过去你有没有受过伤害呢？从老师来的，从同学来的，从男朋友来的，女朋友来的，教会弟兄姊妹们来的。关系是最高的价值，上帝要你做关系的好管家。在过去所有的这些关系当中，你现在用新的透视力来看，你一定会有新的收获。我要劝勉弟兄姊妹们学习饶恕，你才会得到完全的释放，不管过去你受过多少的伤害。为什么我们要学习饶恕呢？像约瑟一样，不管过去环境，如果饶恕我们的仇敌，继续爱他，我们就拥有耶稣基督一般的品质，上帝的荣耀就彰显。如果你不肯饶恕，上帝说你都不知道，连你自己也有错。我有一个方法叫你学习饶恕，下一次你得罪了另外一个人的时候，我要感动他不肯饶恕你来对付你，叫你知道你有许多诸般的软弱，直到你学会了饶恕。那如果你已经学会饶恕别人，在下一次你犯错的时候，上帝就感动另外一个人说他已经学会饶恕，你就放他一马，上帝会感动他。真的，以后你在实验室里面，你手底下有五个 technician 在工作，他们做错事情，你一个一个拿起鞭子来打他们屁股。我告诉你，有一次你做错事情的时候，上帝一定感动你的顶头上司，也把你整得惨兮兮的，叫你知道你不会连续别人，所以我也不连续你。可如果你对所有底下的人真的有这样的饶恕跟爱心，那上帝会感动你的上司说啊，这件事情没有什么重要，就让它过去好了。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认为你已经学会了这个功课。为什么我们要饶恕别人呢？从自己的好处来看，我们每一个人也应当饶恕别人。你如果不饶恕别人，请问你，他也不知道你不饶恕他，对不对？那受苦的是你自己还是他？所以为你自己的缘故，你要饶恕他。雅各第八章第六节说，记恨恨别人如同阴间之残忍，嫉妒好像骨头当中的 cancer 朽烂一样，受苦的是你自己。如果你不肯饶恕别人，你的身体会有反应。很多人的胃溃疡，因为他恨别人有胃溃疡，甲状腺肿跟你心理态度有密切的关系。人得罪你，你不肯饶恕他，很可能患高血压，这除了 cholesterol 高以外另外一个原因，心理的原因。你憎恨一个人，天天憎恨他，晚上很不容易睡着，你的心跳也会加快。 physically 你应当饶恕他。我在《进入安息》这一本书里面读到一个例证，有一家大工厂的工程师，有一天总工程师叫他进来，我们公司最近营运不佳，鱼不必要偷下了，从今天开始你不必来上班。那么马上就大叫一声说，为什么是我？如果公司营运不佳，跟我左右周围好多的人，我一个礼拜加工主动的加班七八个小时，我一个人做两个人的分量，我的业绩那么好，为什么第一个是我杀头不是其他的人？其他人有人混饭吃啊，在上班的时候看报纸啊，上班的时候喝咖啡跟喝茶，为什么是我？那总工程说，上方交代下来要裁员多少，我不能解释这个。他回到家里以后，心里怀恨了半年的时间。房子分期付款怎么办？汽车分期付款怎么办？家里的生活费怎么办？水电瓦斯谁付？我毕竟半年以后，这种心理的创伤随着时间的拖长慢慢的愈合。八年以后，他爬升到一家非常大的化学公司的总经理，他的手下一共有十几个工厂。有一天这个总经理跑到一个厂去巡查的时候，那总工程师跑过来跟他握手说，某某先生，请你不要介意从前那件事情。他定睛一看，就是从前把他给解雇的那一个人。 他就微笑。你们知道微笑，不诚恳的微笑只有动哪里啊？不诚恳的微笑只有动哪里？还有哪里不会动？我告诉你，一个人很幸福的微笑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当然他的微笑不是很诚恳，也不是很快乐的微笑，可以看得出来。因为最近的一本 Newsweek 的杂志说，这里的肌肉是可以控制的，但是真正幸福的微笑会笑到这个地方，这个鱼尾纹这里来。你们看，鱼尾纹不动了，就是皮笑肉不笑。真的真的，你注意看看，你下次碰见一个陌生人，你必须装出一个微笑来跟他握手的时候，你一定只有动这里。那这里哈还会动，但是到鱼尾纹这里不会动的。奇怪，他说那个地方是属于另外一个神经系统控制，只有那个神经系统在真正感觉快乐跟满足的时候才会微笑这个。所以我太太现在很喜欢看我的鱼尾纹。好了，回到办公室以后，哇，真是心里很难过，从前种种。过了两三天以后，他开始胃痛，就去找医生。那医生问他说，哎，检查完了以后你没有任何生理的毛病啊，你告诉我最近有没有任何心理的压力呢？他说没有，我很成功，我是十几家化学工厂的总经理，业务很好，收入很好，家庭生活非常幸福。医生说，你真的没有吗？他说没有。请你用弟兄的诚实现在告诉我，你有没有发生什么事？他说，哎呀，有了有了，一件小事了。从前把我给解雇的那一个人，现在在18个工厂、10几个工厂里面做一个总工程师。那怎么了？也没有什么了，我坐在我总经理的办公室里面，这几天正在想怎么样抽他的筋剥他的皮，就这样而已了。那个基督徒医生对他说，你一定要饶恕他。这个人拍桌子说，难道受害的人没有返回一局的权利吗？哦，这句话很好听，对不对？难道受害的人没有返回一局的权利吗？那医生说，有有有有有有有返回一局的权利，你当然可以报复，不过我告诉你，你如果不肯饶恕他，你的胃也不肯饶恕你。你如果不去饶恕那曾经伤害你的人，你自己会受害。请问他知道你在要害他吗？你在恨他吗？你不肯原谅他，他知道吗？所以基督教导我们说，要饶恕你的仇敌，不是为单单对方的好处，也是为你自己的好处。你过去所受到的伤害，除非借着那属天的圣手，你能够看见这里面有上帝的美意，然后你能够完全的饶恕他，你才可以得到完全的医治，完全的自由，你的人格才不会扭曲。人际关系，如果你不肯饶恕他， emotional 方面也会，因为恨会耗尽一个人的精力，使你很容易疲倦，晚上睡不着，而且恨会使你变成一个奴隶。从前很喜欢的工作现在变成不喜欢，从前轻而易举的工作现在变成非常的困难，从前吃一顿晚餐是可口的，现在你在恨一个人的时候，你吃牛肉像在咬橡皮筋一样。真的。你试试看，学习饶恕。从身体方面来说应当，从 emotional 方面来说应当，从 mental 你的心来说，上帝教导我们饶恕，我们总可能受到伤害嘛，也是为我们自己的好处。因为你不肯饶恕他，一定会常常想到他，对不对？要不然你怎么会记恨他？要恨他，一定要记住他嘛，对不对？你一定会常常想到他，那越常想到他，就越怎么样？自己会越来越像他。哎呦，哎，你们不信？这不是我讲的，这是 Bill Gasser 讲的。他说，你的 emotional attention 哈，通通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去恨他的时候，你越想他，越要报复他。那从前得罪你，你现在计划要得罪他，你就是变成另外一个他。你要得到完全的释放，要像基督耶稣一般，听那钉十字架的兵丁祷告说：“父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求你赦免。”你才有办法得到完全的释放，要不然你会变成另外一个他。在木栅那里有一个夜行杀手，专门做什么呢？ 晚上三更半夜女工下班回家的时候，拿一根扁钻刺人家的臀部。后来那些警察怎么样都抓不到他，就开始吩咐他们的女警，那些女警呢既有枪又有刀，而且都会柔道，还会空手道，还会李小龙啪，好了，就化妆成为下班的女工。那旁边哇，多少的警察在掩护他，拿着耳机这样讲，哎，小心一点，现在有一部摩托车快要过来了，快要插过你的身边，小心一点，他们都知道。好，那结果呢，用空手道啪抓住了那一个人，后来才晓得他被很多女的出卖玩弄过感情，他不肯饶恕这些女的，他心想天底下女人都是什么祸水，对了，天底下女的通通都是祸水，我有这个责任替天什么，对，吼吼吼，不肯饶恕，就演变成这个心理。我告诉你哈，如果要心理变态，我最有资格，因为我第一个女朋友也离弃我。当然了，三年半的时间，土木系没有女生，护理系没有男生，所以我们当然很快要好了。这些我太太都听过几次了，我现在今天讲短一点就好。反正说不尽的花钱什么，说不尽的海是什么，对，还有说不尽的什么啊，风吹鸟叫。好了，反正年轻人在谈恋爱的时候会讲的话，他也讲过，我也讲过，那你们也不要笑我，你们也都讲过的啦，对不对？好了，他的同学，他的伯伯阿姨叔叔，他的高中同学都知道我们很要好，将来可以结婚。没有想到有一天我大四快要毕业以前，跑到台大护理系第八女生宿舍那里去按了铃，社监说找谁，我说某某人，社监说他今天打扮得漂漂亮亮出去了，我说啊，就我就在宿舍那里等他回来，从七点站到十一点，男的等女的通常叫站岗，是不是叫站岗？大陆讲什么？啊，叫电线杆子啊？真的这样说啊？哇哇，男的就站岗，他十一点回来，搭了一部计程车，里面坐着另外一个男的，他们在下车以前 kiss goodbye。 kiss goodbye 中文怎么说？哦，你怎么那么大胆还敢讲出来？他已经结婚了没关系，对了。好了，我当场看了几乎昏倒，因为那应该是我的权利，也不是那个男的权利。我们要好了三年半呢，他的护理系同学、高中的同学、家里的爸爸妈妈都知道的，我还替他做家教做一年，把家教费送给他，没有享受做丈夫的权利。哦，我当场真的快要昏倒。他从计程车出来，一眼看见我站在那里，就急急忙忙头一低往宿舍里面窜，我就大叫几声：“某某人啊，你干的好事！”我因为当时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就绕他的宿舍绕了三圈，每一圈都不不了不不不了，没有办法控制了。后来大龄男公骑车回家，在路上都在流泪。回到学校那里，在椰子树底下散步。从前是树影婆娑，何等的浪漫，婆娑哈。谢谢谢谢，现在哈是魔鬼一般的舞动，哇，情景已经很不一样了。从前一起跟他散步的地方，现在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酸涩的回忆。我在学校里面散步了两个钟头，没有办法回去睡觉，但感谢神，那个时候我刚刚信了耶稣两个月，信仰开始在我心中医治我的伤痕，并且圣灵在我里面对我说话。我刚学会一首诗歌，那里说你如果不投葡萄入榨，它不可能成酒；你不投橄榄入榨， 去压榨他，他也不会成义哦。哪达不练，他不会成为相高。主，我这个人是否也要接受你许可的创伤？你所许可的创伤。那后副歌是这样说：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理义。主啊，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以你自己来代替。哇，我当时刚刚信耶稣两个月，学会这首诗歌，我就在校园里面唱了几次，我的心里很受感动。我相信上帝收去的东西，他会用更好的来代替。在我唱这一首歌以前，我先唱一首歌说 This is the end of the world。 你们大概都不知道这一首歌了哈，啊，你们这一代的都不知道，差了20岁了。现在40几岁，米尼苏达40几岁人，我一讲说我唱了一首歌 This is the end of the world， 底下就有一个人唱得很大声。庄主，你还记得不记得有这首歌啊？好，那是谁唱的啊？有一个，哎呦，我们年龄都相若，所以他还知道这首歌。我那一天想通了几件事：第一，我们结婚以前他会背叛我，胜过结婚以后背叛我，让我戴绿帽，对不对？第一，3年半多少的爱情。第二，我这样想，我跟他做男女朋友，我不是基督徒，他也不是。如今我成为基督徒，他不是，那我也不能找个理由把人家甩了。现在人家甩了我，那正好，要不然我怎么办？对不对？第三，我也相信上帝一定为我预备更好的。那我告诉你，我终于找到全世界真是最好最好的一个太太。全世界哈，你们都很漂亮，但是你们都是第二名，只有坐在那里的是第一名。哎，对，这是上帝所预备的，跟我同心服侍主有25年的时间。要心理不正常，我最有资格，我可以拿那扁钻到处去刺女生的臀部。嚯，女人都是祸水，女人都是祸水。但我学习饶恕，后来。这些故事没有结束啊，很有意思。这个女的没有嫁给那个跟她计程车坐在那里的一个的学生，竟然嫁给我同班同学最花花公主的一个，后来公子，花花公子，她也是土木系的。我同班同学长得比我高一点，现在住在 San Francisco， 家里非常有钱。家里非常有钱，因为他做荣民工程处很成功，现在大概几千万美金的身价，那比我这个2万美金，我妈妈给我2-3万美金，让我可以买一栋房子，等等，看起来差距非常大。不过有一天，这个女的妈妈打长途电话给我，讲了一句话，当时我不在，我太太在。那个妈妈跟你们要不要知道她妈妈讲了一句话给我太太听？想听的请举手，真的。哇，本来我他第一句话说啊，都无这个福气哈，他们修顺中啊，做竞赛呢。他有一次打电话，我在，我说你顺中有滴嘞不？我不是你顺中啦，我是李牧师啦，我是李牧师啦，因为已经有好多年的时间，没有人叫我李顺长，谁叫我李顺长？叫我李牧师。哟，他说哦，你袂记一字啊？你是什么人？你大二的时候，你大学的时候常常跑到我们家里来住。我说没有啊，对啊，住在他家。我有的时候去住2-3个礼拜，在他们家。我没记起来，我去抓什么人刀嘞？我哪里去住？啊？我没有去过住在谁家，我怎么会去住在谁家？那哦，你没记起。你忘记了，我是某某人的妈妈。我说哦，阿姆阿姆尼赫，婆母你好。他自己称呼是我从前女朋友的妈妈。然后他第二句话讲，你有这个福气可以收你做女婿了。我说哎呀，过去的事情让他过去吧。有一次他打电话来，我不在，他跟我太太讲了一句话，他说哈，你实在非常有福气，叫我太太，对不对？我想哈，我的同班同学做她的丈夫，大概从小的时候花花公子惯了，所以都被全家人侦测到，全家人都知道。现在她很有钱，那你看一个女的喜欢一个丈夫对她忠实，还是很有钱。 所以那个妈妈讲了这样一句话，那我太太听了很受感动，就觉得像我这样的人真的是可以嫁的。对，我也很有福气娶到这么好的太太啊！你看她是女的，你看。同时她也是全时间服侍主的人，全时间服侍主，跟我一样有心，而且比我早四年做传道，所以她全时间服侍到现在一共26年的时间。为着这个缘故，上帝分我们。我们每一个人要接受上帝的医治，好好饶恕那得罪我们的人。为着灵的缘故，我们也应当饶恕我们的仇敌。我们恨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是饶恕，自己会恨，所以我们心中会胆怯，来到神的面前与他相交。这种相交会如同隔了一层幔子一样。为着我们后代的好处，我们也应当饶恕我们的仇敌。要不然，出埃及记34章7节说，你如果不肯饶恕别人，不肯饶恕就是一项罪。圣经说一定要追讨你的罪，一直到第三代第四代。你现在扭曲的人格会影响你第二代第三代，他们会继续扭曲，他们人格成长的环境，因为你不肯饶恕别人，你没有办法得到释放，你所做的每一样决定都会受到从前阴影的影响。而这些阴影呢，在正负力量的作用当中，这种正负力量的作用当中会产生另外一股非常严肃的 impact。 有一个女的做了妈妈以后恨她的爸爸，为什么呢？我爸爸为什么从小没有好好管教我，无论什么事情他都允许我去做。所以你看我18岁就生了一个私生子，也没有丈夫。所以这个爸爸说，爸爸太放纵我了，从此以后我要严格的好好管理我的孩子。他没有饶恕他的爸爸，所以他又养孩子就过分的严格。那这个孩子从小长大的时候，在母亲那个很严格的环境长大以后，到了他自己结婚的年龄，就很指望赶快脱离妈妈的辖制，17、18岁也想自己出去，能够找一个家庭。后来又生了一个私生子，不要妈妈就要丈夫，17岁的人要到的丈夫有多好？真的，你注意看，17岁结婚绝对没有幸福的，不可能的事情。好了，他就这个是第三代了啊，就开始反抗他的妈妈出去了。等到他结了婚以后，他就说，我要好好让我的孩子，我的祖父太过严格太过放松，我的妈妈太过严格，那我呢，我要采取中庸，我要根据我的方法能够产生一个非常平衡的管教方法。可惜他不认识圣经，没有饶恕他的妈妈，也没有饶恕他的祖父，结果他所养出来的孩子也是四不像。我告诉各位，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没有真正的饶恕，一定扭曲你现在的心理判断和人格，那这个无形当中会投射给下一代，而他自己不知道，你也不知道。这里说自负及子，一定要追讨我们的罪直到3、4代，除非你能够完全的释放并且饶恕他。从对方的好处来看，你有爱他能遮掩一切过错，爱里没有惧怕，我们互相代求，他可以得医治，我们饶恕人，神也会饶恕我们。最后一章我很快的念完。假如我们有爱跟饶恕，一定有征服力，可以感化对方。好像罗马书12章21节那里所说的，人家打你一拳你不要打他一拳，人家咬你一口你不要咬他一口，你要饶恕，因为我们不要为恶所胜。他用恶来对待你，你就用恶来对待他，你就被恶征服了。那你要用善来胜恶。有没有读过这节圣经？他说用善来胜恶，这是 positive 的力量。饶恕比惩罚更有感化力，爱比恨更能改变对方，温柔比暴力更具有征服力。那这里面有很多的例证跟故事，我本来讲一两个，时间已经到，我们是不是只有一个钟头？好，所以我就结束了。我们效法圣法兰西斯，他做祷告，他说，主啊，使我做和平之子，哪里有仇恨让我在那里播种爱心，哪里有创伤让我在那里播种饶恕，哪里有怀疑信任，有灰心希望，黑暗光明，悲哀喜乐。圣父啊，赐我恩典，使我宁可寻求安慰人而不是被安慰，了解人而不是被了解，爱而不是被爱，因为当我给予时我就获得。这很高干的，很少人对基督教的了解这么深刻，当我给予时我就获得。 当我饶恕时，我就蒙饶恕；当我迎接死亡的时候，我进入永生。所以请你今天开始哈，好好来看这话咒诅成为祝福的福音。你看见误会吗？请你记得是用行动来证明自己人格的机会，请你把误会看作机会。我现在 practice 这一条很有心得，人家误会我的话，我就尽量证明我的人格不是这样给他看。过了一两年，真的对方都了解了，误会是一个机会。创伤是来到神面前经验属天意志的特权，告诉你这是真的。软弱是驱迫我来依赖神的催化剂，你需要依赖上帝的大能。苦难是锻炼我们信心更加纯净的炉火。压力是发挥我潜能的最佳助力。孤单呢，哎，我给他这个写这些句子哈，想一想这样表达不错。单独享受神同在的殊荣，这是真实的。失败是避免重蹈覆辙，走向成功的结实。批评呢，是光照我盲点的雪亮镜子。拒绝呢，是开启另外一道门的同义词。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证，没有时间发挥。疾病哈，你们怎么看？应当看作人生乐曲当中最美丽的休止符，让你躺在床上可以读圣经。真的，哎，你这样看的话，人生很好，人际关系很好。锻炼这个透视力，锻炼从上帝的眼光来看。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能多了解福音，认识你的大能，帮助我们有第三度空间的透视力，从损失里面去看得着，从仇恨当中我们去看见爱心。我们一定会有属灵的进步，因为福音是化咒诅成为祝福的福音。感谢神，奉耶稣的圣名，阿们。现在有一点点时间，所以各位如果要买书的话